千年流传的谋略奇书，多少人领悟它的各种真谛。妇孺皆知的兵法经典，谁能真正的让它深入浅出？战争迷中迷重磅推出系列节目，集各路大家之所长，生动解析战争中的三十六计。金玉谈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逃三阁，树暗走吃故，俯空苦远客，乌梁有美诗，机位连伐国。这是三十六计的记名诗，记下了这首诗就能记住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记名的来源啊，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有的来源于军事术语，还有的呢来自于经典诗句和大家熟知的成语。
薛国安，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孙子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在这一系列节目中，薛教授将集他多年研究兵法之所长，通俗生动地为大家讲述三十六计中的制胜谋略。
围魏救赵、假途伐国，它就是来自于历史典故，而以逸待劳、声东击西呢，来自于军事术语。李代桃僵、擒贼擒王呢，又来自于古代诗词。至于大家所熟悉的金蝉脱壳啊、指桑骂槐啊，哎，这又是来自于民间俗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来自于军事术语的第四计，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四计，语出孙子军争篇。篇中有词：以治待乱，以静待华，此治兴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保待饥，此治利者也。孙子虚实篇中也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由于古汉语中逸与逸为通假字，故今天被规范为以逸待劳。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易柔。
现在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句原文中的几个关键词。首先是困敌，困敌就是指的使敌人陷入困境啊，损刚就是削减他的实力。把这关键词联系起来，这一句整个意思呢，就是说啊，要想使敌人陷入困难的局势之中啊，不一定采用直接进攻的办法，可以根据刚柔转化的原理，不断疲惫削弱敌人，使敌人呢由强而变弱，而我方呢自然也就容易由劣势转为优势了。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故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什么意思啊？他说的是啊，凡是你先敌一步进入战区去做好准备，然后给敌迎头痛击的，你就拥有主动权，处于有利的状态；而凡是后人一步进入战区就不得不仓促作战的，往往就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很容易失败。那么善于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呢，他往往是想办法去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大家可以想象了，一旦你能够调动敌人，那么敌人就可能在你的指挥棒指挥之下，时而东时而西，徒劳的奔波，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不断的削弱，由强变弱。而我方占领了有利地方，在那儿不断的加强我们的实力，那里态势不就是越来越有利吗？ 这就是三十六计里边所谓的损刚而易柔啊。可见的呢，以逸待劳啊，它实际上是牵着敌人鼻子走的一种聪明的谋略。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一计的时候啊，就不要把以逸待劳的这个待字呢把它理解的太消极了，它不是守株待兔的待啊，而是一种积极调动敌人这么一种谋略思想蕴含在其中。根据这一计原文的意思呢，我总结出以逸待劳啊有三大特征。一个特征呢是积蓄力量，要清楚地认识到攻击敌人首先自己要有充足的力量，如果在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完全战胜敌人的时候啊，哎，你啊就要尽量的避免直接跟敌人决战。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主动退守啊，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呢由弱变强。第二个特点呢是创造战机，可以利用抢先占领作战区域，营造有利态势，不断削弱敌人等等办法去赢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同时呢去发现和捕捉敌人的一些破绽。哪些破绽？长途跋涉，兵疲马乏，战斗力下降等等，一旦抓住这种机会，马上予以致命一击。第三个特点呢，是与敌周旋。面临着兵力强大、气势凶悍的敌人啊，往往我们要想办法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啊，办法就是积极的去调动敌人，让其四处奔跑，在奔跑过程中呢，不断的受到削弱，遭到损失，由强变弱。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以逸待劳这个计谋啊，我们不妨来分析几个具体的战例。
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杜尔将军、世界名将库图佐夫在莫斯科城下，就是用了以逸待劳之战法，将拿破仑从帝国的巅峰拉落下马。
马骏，国防大学教授，中国二战研究会理事，战史专家，著有《世界经典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等著作。今天，马教授将讲述库图佐夫与拿破仑莫斯科之战中以逸待劳的故事。1812年6月，拿破仑集结60万大军，发动了进攻俄国的侵略战争。战争初期，俄军节节败退。在这危急关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令库图佐夫担任俄军总司令，希望他能扭转败局。
1912年，法军呢、在拿破仑带领下60万远征莫斯科。啊，这个时候，库图佐夫就分析了敌伍双方的态势，认为死磕不行，不能正面打啊，那么呀我们吃要大亏，怎么办？撤！当时他部下反对啊，撤是收拢拳头再打人，撤不是溃退，主动撤回，主动撤退是创造一个将来反击的机会。他分析了态势，因为苏联的国土辽，这个俄罗斯的国土很辽阔，你法军60，你再加一倍，你要想征服这么广袤的国土，你没戏。他越往里走，他兵力越分散，他夺一个城市就等于背上了一个包袱。 况且这个时候俄罗斯的冬天了得，酷寒，天气环境恶劣。于是俄军就又可以用恶劣的气候打击敌人。
因此，虽然在不久后进行的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军歼敌70,000多人，粉碎了拿破仑大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由于俄军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库图佐夫为了保存俄军实力，还是最后决定放弃了博罗季诺。
博罗季诺的战役之后，双方打个平手。然后呢，库图佐夫主动撤退，打到莫斯科，库图佐夫还要撤，放弃莫斯科。莫斯科是俄国的夏宫啊，那是一个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啊。部下反对，不能撤，撤怎么能，这个莫斯科的撤你还能往哪撤？莫斯科关系到俄罗斯的荣誉，俄罗斯的尊严关系到，不能撤。在史书写这个记载，当时啊，用现在的话讲啊，库图佐夫是一个的做政治思想工作了。当话讲明自己的理由，我为什么要撤啊？撤就是敌人把一个包袱摔给了他，撤不等于呢我把城市全面交给你，我让你得个空城，粮食啊，该能运走的全运走了，运不走烧掉了。今天放弃莫斯科，就是将来要重新夺回莫斯科。啊，讲了一大串的道理，最后他的将领终于被他说服了。
让出了莫斯科后，库图佐夫又向莫斯科的翼侧塔鲁季诺地区隐蔽地实施了机动作战，从而使俄军避开了法军的追击，同时切断了拿破仑向俄国南方富庶省份进攻的道路，为俄军准备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莫斯科法军占领了，拿破仑进莫斯科之后得的是空城啊，没辙了，粮食吃不到，寒冷的冬天一下就降来了。据史料记载，法军当时被冻死10,000多人，所以说他就想，他说我打莫斯科，我三个目的我一个都没达到，消灭了俄军没有，让俄国人投降没有，签订一个合约亚历山大一世也不签订，作战的有利条件这个时候法军是一个都没有，于是下令撤退回国。
反攻的机会到了，拿破仑军队在撤退途中开始不断遭到俄军和游击队的沉重打击，特别是在小亚罗斯拉韦茨战役、维亚季马战役和克拉斯内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因受重创而瓦解，撤退变成了逃窜。当拿破仑渡过别列季纳河逃离了德国时，身边只剩下了10,000多衣衫褴褛的法军。随着远征俄国的失败，曾经无比强大的法兰西帝国轰然倒塌。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跟我刚才总结的三个特征啊，做一番对照比较，这样大家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以逸待劳的深沉内涵了。第一是积蓄力量，俄军啊不盲目的与拿破仑大军交锋。第二 是创造战机，俄军啊一直以撤退来引诱法军进入莫斯科空城。第三是与敌周旋，俄军在博洛季诺战役胜利之后呢，却主动撤退，在莫斯科空城外再做部署，然后切断法军的退路。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俄罗斯抗击拿破仑大军入侵的战役中具有以逸待劳这几个特征之外，还有哪些个战役也体现出以逸待劳的这些特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三国时代著名的夷陵之战便是运用以逸待劳这一计谋的典范。
徐燕，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战史专家，全军优秀教师，在国内外出版过十几部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方面的专著。今天徐教授将讲述三国时期夷陵之战中以逸待劳的故事。公元219年，东吴政权袭击荆州，并杀了刘备留守的主将关羽。刘备怒不可遏，筹划攻吴报仇。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汉后，便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攻打东吴。同年秋，刘备所率的蜀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势如破竹，一连胜了10余仗，直打到夷陵一带，深入吴国腹地达500-600里。
在魏蜀吴三国中间呢，吴国的对外政策是最灵活的，它可以两面逢源。开始呢，吴国向蜀汉求和不成，马上转过头来向曹魏称臣，求得北方的安宁，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刘备。当时刘备急于报仇，这个兵锋正盛，兵力同吴国相比呢也略占优势。吴国原来的这个有名将领周瑜和吕蒙都已经去世了，吴王孙权呢就大胆提拔了年轻将领陆逊，由他率领50000人呢同蜀军对阵。当时两军呢这个对阵的战场是在如今这个三峡以东的崎岖山地，这个蜀军呢因为生长在这个四川这个山区，擅长山地作战，这不是吴军的长处，所以陆逊就感到啊在这个地区作战呢对自己不利，于是就下令啊高挂免战牌，避免跟蜀军决战。蜀军攻击的时候呢就节节后撤，把几百里崎岖山地让给了蜀军，达到了这么一个以逸待劳的效果。
蜀吴两军在夷陵一带相持了4个月，蜀军此时虽然占领了夷陵以西的广大地区，但这一带却都是崇山峻岭，兵力难以展开，跋涉疲倦，实际上不得势不得分，而且相持日久，战又不得战，退又心不甘，蜀军官兵均被耗得斗志松懈。进入公元222年夏季后，天气酷热，刘备为避暑将水军搬到了陆地上，并在沿江的山林里扎了700里连营。
蜀军在山林扎营，这就使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被动和在军事上很不利的地位，因为他的这个几万精锐部队啊分散在这个将近700里的山区，每一个这个山头呢住一部分。后来来讲呢，因为这个山头啊这个供应粮食供应水都不方便，干脆呢就住在树林里，还可以避免酷暑，供应也很困难，每天爬上爬下疲惫不堪，兵力也分散了。吴军呢恰恰已经撤到平原的边缘地带，供应很方便，而且来讲呢他也用不着爬上爬下，这个部队呢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就使得这个吴蜀的力量对比呢产生了一个变化。在战争中间呢，单单的使敌人疲劳还不能够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还要想办法破敌。这个陆逊见蜀军疲惫不堪，兵力分散，就进行仔细观察， 发现蜀军的营寨大部分都扎在山林中间，这样就易于进行火攻。开始呢，他就派小部队向蜀军的这个部分营地这个实施放火攻击，一攻击就得手了。于是他就下令这个吴军呢全线发起反击，而且这个在先头进攻的部队这个一个人来讲呢，拿一把这个茅草接近蜀军营寨之后就放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连营700里。一下子来讲，在这个火势凶猛之中造成蜀军大乱，吴军呢趁胜呢这个突破了蜀军的全部战线。
吴军的进攻使蜀军分散且连绵700里的阵势完全被打乱，长江以北的军队被截断而被迫降魏，江南的部队大都溃散，刘备本人带少数人马乘黑夜突出重围，逃回了白帝城。此战使蜀军精锐损失大半，东吴马上得以转移兵力对付曹魏的袭击。刘备兵败后无颜回成都，于公元223年病死在白帝城。
看完了上一个战例啊，现在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啊跟以逸待劳的这几个特征再做一番对照比较。一是积蓄力量，吴军呢背靠平原，以利于筹备人马与粮草。第二是创造战机，吴军拖得蜀军疲惫之后啊，迫使蜀军的水军上岸扎营，这样才能为火攻创造条件。三是与敌周旋，陆逊让出三峡这种狭窄的地区，同时呢面对蜀军的反复挑战高挂免战牌。看完了上面两个战例之后啊，相信大家对于以逸待劳这一计啊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也许有些观众朋友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专门开设了互动环节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呢互动区啊提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战争，强调的是进攻，以逸待劳这种对防御的强调是否还能有用呢？
进攻与防御啊是战争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2500多年前孙子就说啊，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也就是强调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啊一定要把攻和守两种战法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不能偏废于一端。以逸待劳呢，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防御思想，它也是强调的以守为攻，动静结合，进攻和防御融为一体这么一种谋略思想。你先处战地去等待敌人，为的是啥？为的是为了敌人来了之后给他迎头痛击，这样就把守和攻啊结合起来了。那么信息化时代呢，战争仍然有攻就有守，所以我认为啊，以逸待劳这么一种谋略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战争中仍然有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使用以逸待劳这一计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沉着冷静，把情况搞清楚，把自己这一方和敌人那一方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双方的实力对比这等等因素啊都搞清楚。同时呢要善于随着敌情地形的变化而灵活的调整你的战术。否则啊，如果你待了半天敌人不来，如果你逸了很长时间敌人不劳，那你不是白费劲吗？所以说啊，无论是积蓄力量也好，还是创造战机与敌周旋也罢，其前提都是要想办法把情况搞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逸待劳的目的。 那么世界上啊，许多成功的战例中，其中的战法就吻合了以逸待劳的这些特点。那么我们再看一看那些精彩的战争战例中还有哪些运用了以逸待劳之计。
1942年7月1日，蒙哥马利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此时第八集团军刚遭受失败，士气低落。蒙哥马利到任后立即整顿部队，分析敌情，把新的目标和必胜信心灌输给官兵。他命令部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得从阿拉曼战线撤退。他针对隆美尔引诱盟军装甲部队先攻击，后用火炮击毁盟军装甲目标，从而使德军的装甲部队主宰战场的惯用战法，一反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以逸待劳的方针进行阵地防御战，迟滞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8月31日，隆美尔的部队补足了油料之后向盟军发起攻击。蒙哥马利在战前做了严密认真的准备，并靠自身的洞察力和新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对德军的这一行动了如指掌。他简单精确的诱敌计划，预备队的慎重集中，装甲兵力的严密控制，严峻环境下的沉着应战，很快使英军化被动为主动。在德军装甲纵队预定出发前2小时，英国皇家空军夜航轰炸机对处于集结状态的德军运输车辆实施破坏性攻击。战斗开始后，英空军又专门对付行进中的德军坦克，使德军遭到了重大伤亡。经过2天的激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反被包围，无力重新发动进攻。蒙哥马利乘机由防御转入进攻，严令部队紧紧抓住德军的一切弱点给予致命打击。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英国第八集团军重振军威，连连奏捷，素有沙漠之狐称号的德军名将隆美尔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地位。1942年10月至11月，经过几番交战，隆美尔所指挥的非洲军团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英第八集团军赢得了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的重大胜利。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军事家，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多次成功地运用以逸待劳之计。侵化边战役就是典型的一例。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等率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英明地预见到敌人占领延安后必定要找我主力决战，在离开延安前夕就布置了侵化边战役。西北解放军在彭德怀等指挥下，为了迷惑敌人，以小部兵力诱敌湖中南部主力5个旅进至延安西北之安塞，而将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之侵化边地区，待机伏击敌人。敌为保其侧翼安全，派整编27师、31旅旅部及1个团沿成渝公路北翻。3月25日进入伏击圈内，我以6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攻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近3000人，活捉其旅长。侵化边战役是我军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彭德怀运用诱敌深入、以逸待劳之计，大获全胜，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斗志。